平安，很高兴这个看到我们今年弟兄姐妹真的都非常的爱护教会啊，这很多弟兄姐妹都自动自发的那彼此的照顾啊，而且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啊，有明堂的没有明堂的，大家都一起参与啊，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啊，真的啊，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这里不单单我们敬拜神，我们一同来为了这个家摆上啊，为了这家摆上。其实我们当初决定今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恩信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把恩信教会看成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家放再多的精神再多的功夫我想都是觉得值得的，更何况这是神的家这是更值得的。好，那今天这个题目一看到的话会不会吓一跳，这个什么叫要考试我想当过学生人一提的考试我不知道是你喜欢吗很少人喜欢考试的特别呢这个临时测验这是更可怕，这个因为没有准备就要来考这很可怕的事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神很有趣的有人说呢主耶稣大概是天下最好的老师因为他最懂得怎么样因材施教教导他的门徒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及时回来测验他的门徒学的到底怎么样其实考试中间我们有没有当老师的我想有教老师或者教授其实这个是教学的其实最大的目的倒不是把学生考倒教学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让同学学到嘛让同学学到。那主耶稣给我们的考试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很熟悉的经文。大概你常常听到的呢是叫做五饼二鱼这个总听过吧对不对我想这几段经文都是很熟悉的。但今天呢我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五饼二鱼里面主耶稣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那这里呢我们先我要你们先念这一段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然后等等呢我盼望你们能够翻出圣经来我们再念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从十三节念起好那我们先念这个这两节经文好请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当怎样行所以这是个考题对不对因为他来试验腓力他实际上他自己知道要干嘛好那现在请你翻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从十三节我们念到二十一节因为我怕中间有的对圣经不太熟的给你一个背景知道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回事等等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会引了关于五饼二鱼的这一段经文所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不是都翻到了假如你旁边人圣经翻的不熟的话盼望你已经翻到的可以跟旁边人一起来读我们希望让神的话不单单我们念过去而且神的话今天也盼望神使用他的话来跟我们来讲话跟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话好翻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一同来念请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医治好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 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所剩下来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好，谢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借着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愿主你今天啊来开启我们眼睛，你要让这些门徒所学习的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应该学习的。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啊，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啊启示和感动的工作。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上个礼拜来参加聚会的人还知道哈，这个叫你们起来看看旁边的人，这个跟他打招呼哈。那今天就来个 quiz 啊，这个小考，你还记得你上次跟谁打招呼？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啊？啊，不记得的话呢，今天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复习一下哈，所以这个小考就算 pass 啊，就过了。你知道这个关于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到。我们刚刚那一段是马太福音的，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通通都有记载。啊，那我知道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这个很神速啊，一目十行就这么过去了哈。其实这段经文，假如你小心留意的看主耶稣跟门徒这些对话，你去注意看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也许以前没有看到的事情啊，也许没有看到事情。我刚刚讲了，主耶稣不但是好老师，他很会考学生的，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查考到的呢，至少有一次大这个期中考，一次小考，啊，有谁知道这个主耶稣的期中考考他的门徒是什么题目？啊，这应该知道啊。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哈。啊，他的大考，啊，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在前起先问别人说我是谁，然后最后一题呢说你们说我是谁。这题目难不难？听你们的，看你们的反应好像很难的样子哈。啊，其实这个题目也是今天要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题目。哎，啊，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啊，你信主这么多久，你到底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显然不单单只是个救主，对不对？他有好多面的，啊，所以主耶稣问，哎，别人说我是谁，其实并不最重要。你们这些门徒跟随我3年半了，我现在给你们个期中考试，你到底认识我有多少？啊，你到底认识我多少？啊，所以那个考题是给这十二个门徒的。今天我们看这段的，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啊，这个六章里面这一段，其实也是对门徒的。所以五饼二鱼，我们常常注意力都放在这5000人吃饱。啊，其实这个整个这段记载，其实更重要的是对这十二个门徒。你在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这个故事里面，你们学到了什么？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看看当时主耶稣怎么教这个十二个门徒。我相信今天也可以借着主耶稣的教导来教导我们今天，啊，教导我们今天。那这个题目啊，我们刚刚也念了啊，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14章15节里面，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换句话说呢，这个题目呢，就说当然有个当场的这个一个实际的状况啊，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出来讲道，非常多的人来听他讲道，他也医了很多人的病，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讲，那时候的聚会不像现在啊，这个一过了一个钟头，大家就在看表，这个上面人怎么赶还不下来哈，啊？那里面那时候就听的人好像很有耐心，可以听很久的哈，一直到晚上了。 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单单除了 女子和小孩之外，有多少男人呢？5000个啊，所以一般估计呢，大概有10000人。啊，大概有10000人啊，大概有10000人啊，我要让你知道当时的状况哈，有10000人，天晚了要吃的，啊 ，Terry 大概对这种方面一定很敏感，要给这么多人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啊，所以你要记得当时的状况是有10000人等着要吃，啊，那时候没有麦当劳，啊。没有附近的村庄，啊，那这些门徒呢也没有钱，啊，要记得哦，这是当时的状况。题目是什么？你们让这10000人吃饱，啊，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故事觉得很轻松啊，过去了哈。其实你要看这些门徒的那些回答，不要一下子骂这些门徒没有信心哎。至少我不敢这样讲，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这样讲。有10000个人站在外面，都饿了，听了一整天了，肚子都蛮饿的，然后你要给他们吃饱，啊，这是他的考题，啊，这是他的考题。让10000个人吃饱不是一件小事，在圣经里我们还记得有姐妹两个，对不对？啊，马大呢，家里多来了几个客人，已经忙得忙乱了，然后呢，在那里抱怨啊，这个他的妹妹这个玛利亚为什么不去帮他忙？啊，他才多请了几个客人，啊，这里有10000个人要等着吃。啊，要等的是，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做办不到的事，基本上是办不到的事啊。所以我现在就要让我们下一页哈，下一页好，好，那在这里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那这个因为这一段经文的传统解释，我叫做正典的解经哈，实际上是要证明耶稣是旧约里面的弥赛亚。那我今天这一段我就跳过去啊，就是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了将来我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像摩西什么呢？就是能够在旷野里面让他们吃饱。好，这个我先跳过去。好，那下一个。所以当时的情况我要特别的强调，就是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但是呢，假如我们今天把这个题目放到我们的面前，觉得这个跟我好像没什么相关，我们从来不需要喂饱10000个人这种问题。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基督徒也经常会遇见一些难题，对我们来讲也是 mission impossible， 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主耶稣其实就是借着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就要让这些门徒啊来知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啊。主耶稣呢就让门徒看见，是要让你们喂饱10000个人是的的确确做不到的啊。但是呢，主耶稣考试不是让这些人都考0分就很高兴的哈，他主要要让这些人经过这次考试之后，要知道遇见我们自己觉得做不到的、办不到的这个难题，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办？这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的。其实我们今天主耶稣很厉害的，就是他的考题常常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遇到的事情，啊，是很懂得用这个，是不是叫机会教育？是不是有这个名字啊？他很懂得机会教育，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碰到的。他借着这些题目呢，来教导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其实今天呢，生活在21世纪，特别在杨东在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这个硅谷实际上是一个蛮 tough 的一个地方，啊，是蛮这个tough 应该说这很不容易混的，啊，这生活不太容易的一个地方哈，啊，不说这里生活程度不好，乃是你要在这里生存，要在这里这个那个活下去哈，是蛮这个要求蛮多的啊，要求蛮多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其实呢，虽然我们不要喂饱10000人， 但是我们每天碰到的难题呢也不太小啊，也不太小啊。其实啊，这个我们这年轻人哈，其实这一代年轻人，我很同情他们啊。我常常跟师母讲，还好我现在老了，要快要退休了哈。我常常看着这些年轻人，我心里很疼啊。原因是怎么样？蛮辛苦的。啊，我们在中国很多以前在英国念书的这些小朋友回国了，啊，在北京啊，在上海啊，你知道那个在那里的年轻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连续剧《演了一半》，后来在大陆就把它 cut 掉了，叫《蜗居》，有没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哦，你们很乖，都不看连续剧了哈。啊，蜗居其实就是一个连续剧，就是说明在大陆的这年轻人他找不到房子住啊，啊，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啊，那其实说穿了，其实在湾区也是一样啊，啊，所以对年轻人也是很大的挑战啊。他说我不知道要工作多久，我才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啊，而且呢，在这里。工作的千变万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就过时了，一下子过时了啊！这里的 product cycle 很短的啊，你过了三个月六个月成品不出来，干脆就不要做了，一个更新颖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啊，蛮难的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年轻人他面对的挑战，虽然不要喂饱一万个人，但是要他喂饱他一家有地方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是我们每天遇见的，觉得很困难的事。那其实你觉得年轻人压力大，我后来发现中年人更辛苦。在座我知道，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年轻人哈，所以我这里讲的中年人就是我重新定义的年轻人哈。那真的，你小孩子长大了啊，在美国的教育费吓死人的啊。我们在法国的时候，他法国人很轻松啊，法国人念大学小孩子几乎是不要钱的，都是国家给的啊。那在美国就不一样啊。啊，即使有很多学校有给奖学金，但是其他的费用还是不少的，啊，压力是蛮大的，啊，除了小孩子啊，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要花很多功夫，啊，教育费那么高，其实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假如你来教会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一天24小时，不信耶稣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我们并不会多几小时。我们怎么平衡这样子的生活？啊，要面面俱到，啊，这都是难题啊！啊，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这个重新定义的年轻人哈，这个也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啊，我经过，但是我感谢神，我不能说感谢神，显然你们就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哈。那我在这个中年那段时间里面，也是面临这些问题啊。但是还好，那时候的工作没有像现在你们在这个 Bay Area 压力这么大，啊，也是有压力，但是没有压力这么大，啊，也是不容易，啊，年老了也有年老的忧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身体啊。我们搬家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要靠近可以买菜的地方，万一以后不能开车呢，可以走路去买菜啊。然后最好是一层楼的，因为呢万一再老的话呢怎么样，不能爬楼梯，所以呢要找一层楼的啊。很可惜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2层楼啊。后来呢在各处寻找之后呢，原来发现呢现在有那种电动的这个楼梯啊，它一个座椅可以翻下来，你坐到上面呢，它可以帮你弄到楼上啊，稍微舒了一口气哈，啊。哎，年龄大了对身体啊怎么照顾，在哪里退休，都是难题呀，啊，都是难题呀，啊，啊，像我们也是一样啊。这现代的中国人实在是蛮惨的，啊，一家可能分了好几个地方，我的好几个地方是表示好几州，有在亚洲的，有在欧洲的，有在美洲的，好几州，啊，这个退休到底在哪里？ 你顾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也都是蛮困难的问题啊。所以虽然我们不是要喂饱亿万个人，但是我们单单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挑战，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解决的啊。那感谢神啊，神就借着教这个门徒啊，用借着五饼二鱼这件事情来教导我们，遇见我们觉得很棘手无法处理的问题的时候啊，应该怎么样来做。所以当这个问题一抛出来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些门徒呢 ，next one 啊，下一个啊，这个门徒们的回答呢，蛮有趣的啊。第一个回答呢，就说，哎，看不见，这问题不存在，啊，这问题不存在，就逃避这个问题，啊，逃避问题，他怎么办呢？就让这些人自己去找吃的吧，啊，换句话说，在那荒郊这个什么野，啊？屁野是吧，荒郊屁野的地方，叫这些人出去找东西是找得到找不到。我刚刚讲了那时候没有麦当劳啊，没有速食店啊，到哪里去找 啊基本上是逃避啊。门徒中间的一个回答就是逃避。第二个呢，就两手一摊，无解啊。他就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七节里面讲到，他说我就是拿了20两银子啊，当时大概是一年的工资啊，即使我有一年的工资呢，我买来的饼也不够他们吃的啊，也不够他们吃的。换句话说呢，啊，我想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呢，基本上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所以两手一摊说你看着办吧啊。这门徒就没有答案的啊。那到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门徒太糟糕啊？啊，不是我的眼睛不看了，就是双手一摊说我没办法，就认了。啊，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碰到难题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哈？啊，双手一摊我怎么办？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很好。啊，他知道这些门徒碰见这个难题，靠他们的力量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其实也是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很多难题，是凭良心讲，靠自己没办法解决的。啊，我知道有我们就以前的会友里面有很多去创业的等等的哈，常常也会觉得创业这个，你知道这个创业对很多人很有吸引力的哈。但是你知道创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来帮助的话，很麻烦的。啊，以前我们会友里面就好些创业的啊，但是很感谢神，他就是抓住神不放。抓住神不放，我们因为跟他一同经历，从开始有创业的这个想法，一直到他后来开了公司，而且上了市啊，我们一路都跟他一起走，我们就看见在这一路上，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抓住神。常常你碰到那些问题，觉得完了，这个公司已经完了，但是你就看见他抓住神，又过了一关。过了一段时间又过了一关啊，这就是神让我们看见是靠你本事没得救的啊。所以这门徒的反应是正当的，是正常的啊，尽量避免不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最好啊。假如你要我处理的话，我这个双手一摊我也没办法啊。但是神告诉我们啊，他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懂得以后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做什么呢？啊，我们这个老师真的很好啊，考试考不出来他怎么样？给你提示啊，给你提示。他说什么呢？在马可福音6章38节里面啊，这个耶稣呢就问他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啊，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啊，我把这“看看”两个字特别 highlight 啊，这句话好像没什么嘛哈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主耶稣要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要去看看啊，看看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人看东西啊，这个有很多种看法哈。你知道我们人最常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常常看自己手中没有的。叫你去办一件事情，哎呀，假如我有千万财产的话，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不会去看看我手头现在有多少钱。啊，我们常常去注意的是在那我没有的。啊，但是主耶稣就叫他们，嘿，你回过头来，你啊，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啊，所以遇见难处的第一件事，其实主耶稣已经提醒了，啊，你要自己去看看你手头有的。其实神常常给我们了有了足够的资源，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去靠着它去运用。请问主耶稣不需要这五饼二鱼，可不可以喂饱五千人？请问可不可以？绝对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从无变有，这个五饼，这几个饼，这一万人不算回事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些门徒去看看，问你们有多少饼？所以换句话说，神要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我们手头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神要我们懂得去运用我们手中已经有的，不是看到我没有的啊。这是叫主耶稣叫我们要去看看。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神不会叫我们啊，我没了什么都不干，主啊你做吧啊。神要我们尽力啊，要我们尽力啊。所以小孩子不念书，你不能说啊，你就祷告祷告就好了，不没事儿，你一定考不好的啊。神要我们尽力啊，就好像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我们也尽了力去做了，按照神给我们手中所有的。其实讲到这里啊，不单单我们个人遇见难题是这样啊，特别刚刚主席这个祷告的时候，恩信教会其实也面临很多难题啊。你去细想的话，很多难题也是对我来讲也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办法，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要神要的是我们尽力了啊，而且呢看我们手中有什么，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啊。那礼拜我特别跟 Vivian 聊了一下这个童子军哈，啊，我们在台湾，我们最后都要这个去当童子军的哈。童子军有个训练给孩子很好的，啊，到野外去啊，他就要让你懂得你手头经常会带着身上的东西，怎么样在野外里面能够生存。啊，不是，哎呀，我这个到野外，是没有东西啊，这个赶快有个什么打火机啦，或者什么东西，我可以来起火啊，这个都是用这个很在家里习惯的东西啊，不是的，就是你常常身上带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怎么样去辨别方向啊，怎么样去起生火，能够收集可以喝的水啊，就是看你手头有什么东西。啊，从那里面开始，啊，从那里面开始。那主耶稣他知道，啊，他就知道，啊，所以呢，他就要他们去看一下，啊，你手头有些什么。可是啊，我们这十二个门徒也蛮有趣的，主耶稣已经给了 hint， 已经给了暗示，你猜他们怎么回答？啊，门徒说什么？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个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他还在脑子还在想别的，脑子还在想别的啊。主耶稣已经提醒，哎，你们有多少饼啊？他说，哦，我有啊，这个有五个饼啊，两条鱼啊，啊，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五个饼两条鱼呢，还是要想要用自己能够做的方式方法啊，来喂饱这个一万个人啊。啊，显然啊，这些门徒的答案呢，是很能够理解的啊，甚至于是合理的，但是啊，不是真正的答案，因为问题怎么样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主耶稣呢，啊，到了下一个哈，第三，主耶稣就把他准备好的标准答案给他们啊，因为怎么样呢？在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六节里已经讲了，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啊。换句话说，主耶稣知道，他给出了这个题目之后呢，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的主耶稣真很好，考试还把答案给我们哈啊，他其实目的就要知道，让我们懂得学会啊，遇见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好，那把它归纳起来呢啊，我们可以有几项。第一个我刚刚已经提了啊，就是神要我们尽力，而且要运用我们手中已经拥有的啊，手中已经拥有的啊，比如说啊，遇见我们的难处啊，假如我们有的资源，我们尽量把它先收集起来，尽我们的力量来运用这些资源啊。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我也盼望这我们教会里面有3000人在这里，什么事都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不是我们现在有的啊，那我们教会里有多少，就是用多少啊，从那里开始。要尽力啊，不能双手一摊，哎呀我没有人所以不干了啊。主耶稣说你要尽力，要运用你手中所有的啊，这包括我们个人，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一模一样的啊。他要我们参与，他也要参与啊，他也要参与。好，那下面呢就开始啊，是主耶稣真正要我们学习的啊功课啊。第一个是我们是要自己要参与哈，他在这里呢，第二讲要把我们手头有的要交给神啊。刚我们念的马太福音14章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主耶稣说呢，把这5个饼2条鱼呢拿来给我。拿来给我啊，这句话也很容易懂哈，拿来给我啊，你想想看啊，主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些门徒把这个5个饼2条鱼拿给他？对，他要借着这5个饼2条鱼解决问题啊啊。我常常很喜欢读圣经的时候把自己放在那个经文里面来读哈。假如你这时候是这个12个门徒啊，主耶稣说你把这5个饼2条鱼拿来给我啊，你的反应是会是怎么样？ No problem， 很好啊，很好啊，因为你暗中想主会怎么样，会做事情，对不对？好，那很好啊。那现在今天呢，假如我们遇见难处啊，主耶稣说你把这个难题拿来给我，你的反应是什么？要老老实实回答，要老老实实回答，把问题交出来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为什么啊？啊，对，当然是跟信心有关啊。哎，我们有没有这个你不必点头也不必举手哈，就是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这我们实际的状况在神面前阐明是最好的啊。我们多少时候啊，虽然嘴巴不敢讲，心里总觉得让我来办可能还可靠一点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前面的工作总是要自己想尽办法，这个当然我尽力，刚刚前面讲的应该的啊，但是呢最后常常总不放不大心下心来啊，这些关系主你认得吗？啊，这些技巧主你知道吗？啊，就常常会怀疑。同样的啊，我们中间很多中年人有孩子啊，这个教孩子天下大概最难的事啊，你孩子敢真的交在神的手中吗？让他来管理吗？我要塑造我这孩子是这个样的，是我要塑造的啊，你敢不敢把这个整个主权交给神来塑造你的孩子？常常不敢的，因为常常都觉得我 I know the best 啊，所以单单很简单一句话，把这5个饼2条鱼拿来给我，看起来是很简单，实际上已经牵涉到啊，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啊。好，我举一个 大概你们容易马上会理解到的一件事情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那请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顾虑的时候卸给神以后晚上睡觉呼呼大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你会哈，感谢主。好啊，说反正倒下去就睡着的，那倒不算，那不算啊，就是你真的心中有忧虑，然后祷告以后把忧虑卸给神，然后呢就可以倒头睡得很熟的。我相信常看到的情况是，虽然祷告过把我的忧虑卸给神，但是呢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辗转难眠的啊。所以真的我们遇见把我们的难处交给神啊，不是我们想的或者愿意的那么容易啊。所以这是第一步，你愿意完全的把我的难题把我所有的资源都交给神，让神来管啊，这是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啊。宣道会啊有一个很二十世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牧师啊，他叫陶素啊，他就讲了陶素这个人虽然称为这个二十世纪的先知哈 但是他的书很好 ，A.W. Tozer 啊，假如你他的书值得看，比较有些深度的哈、啊。那他是直话直讲的。啊，实话实讲的，他说啊，对许多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呢，只不过是个概念，最多不过是个理想，啊，他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真实，啊，他说甚至于成千上万自称为基督徒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好像是真的，可是呢，在我们的行动上呢，他却不是真的。啊，我们真实的情况乃是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不是在嘴巴上讲的。啊，这陶叔是一针见血。啊，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神，对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的信心，常常是留在意念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真正的生活里面。啊，所以主耶稣说：“你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来给我，就是要突破这个。”啊，就是我们真的啊，能够啊相信神，能够来信靠他啊，来信靠他。好，那这是第二步，啊，要把解决这问题的主权愿意交给神，啊，愿意交给神。啊，那第三步呢，啊，就告诉我们呢，要有行动。啊，我们都知道信心是一定要行动的，没有行动，我们看不见信心的结果。啊，没有行动看不见信心的结果啊。那在这里呢，有三个动词啊，在讲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里面有三个动词啊，一个是坐下，一个是祝福，一个是摆开啊，三个动词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刚特别让你们稍微念一下马太福音的记述里面哈、啊，叙述里面哈、啊，当主耶稣叫他这个把这五饼二鱼拿来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叫他们怎么样？啊，这段经文你们都这么不熟啊？要读圣经了、哦、啊，叫他怎么样？叫门徒叫他，叫门徒叫这些这个一万人怎么样？一排一排坐下来的，啊，一排一排坐下来的，好，啊，你做这个门徒，你敢不敢叫这些人坐下来啊？啊，请问这时候饭在哪里啊？还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啊？然后人又这么多啊，然后叫他们一排排坐下啊。你当时假如你是十二个门徒，你干不干啊？不见得敢啊。所以你不要看圣经上很多的记载，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哈、啊，实际上是都是在一个信心的一个实现啊。所以这些门徒还有那些人当然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他只知道要开饭，不知道饭从哪里来哈。但这十二门徒很清楚啊，这开饭不是叫一下饭就来的哈。那这些门徒就是因为他相信耶稣， 耶稣说你们坐下，叫他们一排排坐下啊。所以这些门徒当时能够做到叫这些人坐下，实际上是因为对耶稣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啊，是一个对耶稣的信心的表现啊。所以要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啊，第一个你要相信神，把主权交给神，你才能看见这个神的作为。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有信心，要听神的话。大伙都不坐下来，主耶稣我相信也不会让这些人吃饱啊。所以一定要有信心的行为，神讲的话我就照他的话去做啊，神讲的话我照他的话去做啊。所以当还没有食物，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时候，这些十二个门徒因为相信耶稣，所以去做了啊。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上的经验或属灵生活上的突破，都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又去做了，我们才能够看见后面神的作为啊，不然的话你看不见的啊，不然看不见的。所以第一步啊，坐下就是听神的话啊，听神的话。圣经上当然有人说啊，主耶稣当时讲话知道他是神啊。那今天我们有圣经啊，圣经里很多的话也都是神透过各个不同作者写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圣经里面的应许多得不能胜数啊？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读圣经，不是要应付这个读经5年一遍这个 program 啊，或者因为牧师整天在后面催你要读圣经，读圣经是为你呀。因为神有很多的应许，神有很多告诉你他要为你预备的东西，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不知道当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最近不是这个美国叫什么，这个 Big Lotto 还是什么1.5 billion 是吧啊。那假如去买那个彩票的人，他从来不去看这个中奖到底什么号码，他那个成千百万的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读圣经是让我们知道神有多少的应许，他的保证啊，你不去读当然就没有啊。然后这只举几个例子，刚刚已经讲了一处，就说不要忧虑啊。其实我们人最大犯的毛病就是忧虑啊。有人说其实要减肥呢，不必去看医生，也不必去买药，你只要做一件事，忧虑，保管你会瘦啊。你假如不知道怎么忧虑呢，我可以给你几些建议出了门赶快再回去，我炉子有没有关啊？出去买东西，我钱有没有带啊？或者是这个小孩子送去上学以后，他有没有到啊？你要忧虑的话，很容易的。那所以你一忧虑的话呢，你一定会瘦啊。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哈。所以神告诉我们，腓立比书4章啊，他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个应许。假如你相信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到不忧虑的好处啊。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啊，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下面外面下雨，你不带伞出去也淋得一身湿的啊。不信主的人，他的里面会遇见磕磕巴巴的一些难处，基督徒也会的啊。千万不要骗人说啊，你信耶稣凡事一帆风顺，那是骗人的啊。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只是我们有神。我们遇见难处，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啊，哥林多后书10章13节里面啊，他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哇，我常常自己碰见难处的时候，读了这段经文，很得安慰啊，知道怎么样？我承受的一定是神。让我能够可以承受了的啊，我不会像橡皮筋拉得太紧 snap 不会断掉的，是我能够承受的。然后呢，这个只是让你负面的哈，这个消极的。他说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这是正面的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你放心，你受得了的啊，我给你有足够的点受得了的。积极的一面，你不要怕，我会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 这是神的应许啊，啊，神的话是信实的，他一定的啊，他一定的啊，呀，时间太短了。啊，像我在中国服侍很多年啊，都是做培训的啊，我稍微长话短说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公开教会工作，但是工作了快十年啊，给我心里很多的失望啊，就说这个公开教会实在是不像样，所以我跟师母子讲不干了，这个花了那么多精神和财力啊。工作的对象实在很差啊，所以在神面前求，如果你不要我做，我绝对不反对，我就不做了啊。就在这个节骨眼里面，突然间神为我开了一条路啊，就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来侍奉啊。那这门一开以后，越开越大。那现在就变成有的东西，我因为没有足够的精神和资源去做，其实要做了很多很多啊，所以就看见神真的会为你开路啊。像我的这个工作，基本上这个工厂是要自己神为你开路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资源也是要神开路的啊。但是感谢神啊，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做他的工作，神在他的道路中间，他到时候一定为你开路的。啊，一定为你开路的啊！不但如此，他给我们力量的啊，在诗篇里面28:7，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啊。其实我们人在困难的中间，常常真的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手拉你一把啊，拉你一把。46:1。第1讲得更好，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下面我卖你念，随时的帮助。帮助不是及时的话，这个帮助没什么功用的，它是随时及时的帮助啊，这都是神的应许啊。单单叫我坐下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虽然是个行动，但只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我照神的话去做，坐下啊，第一个动作。第二个是祝福，祝福的意思就是邀请神来参与啊，邀请神来参与啊。所以人的资源一直是有限的，但是当神来参与的时候，就经透过主耶稣当时祝福，透过神的参与以后，这有限的就变成无限的了。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就变成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啊，第二个他就透过祝福让神来参与啊。所以我们有困难吗？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困难，而且困难的大的一个程度，主也知道，很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的。第一个你要尽力啊，神在你手中有什么资源尽量用，然后呢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拿来给神，然后呢就凭着信心，他要你怎么做你就跟着做，坐下你就乖乖坐下啊。当我们坐下以后，神才掰开呀，对不对啊？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是 follow 他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哎，他就会把这个饼掰开啊，饼掰开。你知道这个饼一掰开，神迹才开始。祝福祷告的时候，那五个饼两条鱼还是五个饼两条鱼，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他祝福以后怎么样？掰开的时候啊，我常常要去想当时这个12门徒在那里看主耶稣祝福以后，这个怎么要干嘛？我这个可惜没有人这个用 video 把它照下来啊。我到现在还不懂，那以后一定会去问耶稣，他这个掰啊，怎么掰都掰不完的，到底掰一个饼还掰多个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掰开了，神迹就发生了，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主耶稣掰开以后就递给门徒怎么样？就递给这5000人吃。所以你看见没有，当神参与，神来工作，神的奇迹就发生了。发生的结果是让门徒们傻了眼啊，也让5000人可以吃饱啊。 所以这个考题有没有答案啊？考题有答案啊，让他们吃吧，是可以让他们吃，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有手头，你知道无病二鱼，这是一个小孩子身上的这个粮食，你知道啊，把它拿来的，虽然很小微不足道啊，但是那个是个神可以借着这个来祝福我们啊。当我们把这个难题啊让神来处理啊，我们凭着信心去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参与在这个事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事情。啊，一直到最后还剩下零碎，收起来有12个篮子，这个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知道人是很容易忘记的，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神有时候很奇妙的把你带过一个难关以后，然后过了头一两天还会感谢赞美主，再过了一个月已经忘记啊什么事情，就忘了啊。所以主耶稣实在是个好老师啊。不单单这个因材施教，用机会教育啊，而且给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12个门徒，假如只有约翰拿一个篮子的话，别人忘了很可能啊。神很有意思，让每一个12个门徒怎么样，都有一个篮子，让他们记得。你有遇见不能解决的问题，是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把你手头的交给我，让我来参与，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无病二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遇见很多的难题的，会遇见很多难题。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有两个重要点啊。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在这个门徒里面也是，因为你要把这个5个饼2条鱼交给耶稣啊，因为啊，你可以这个依靠他的啊。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啊。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为什么主耶稣要考这个大考的题目，就是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然后呢，要加上我们有全心全意依靠他的信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面对我们很多的问题啊，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遇见难题啊，是一定有的啊，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见难题，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会被难题吓倒啊，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难题带到神的面前，运用我们手中他已经赐下给我们的，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啊，相信他啊，相信他啊，让我们用信心的行为来经历神的信实啊。所以遇见难处啊，是有，不要怕啊，让我们来仰望他啊。我们唱一首诗啊，叫做我要向高山举目啊。